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川普话美国嘅疫情死亡率世界最低 ，FDA 前局长话美国病毒测试仍然落后于需求。清华教授许章润据传被中共警方从家中带走。应外长反驳刘晓明干涉内政论。美国母亲话考虑禁用 TikTok 等中国社群应用程式。独立日期间，美国航空运输大幅上升。福西港新病例中位数年龄下降15岁。留学生只上网课需离境，美班秋季入学新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礼拜一连续发布推文，提及当前的疫情。他在推文中写到，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造成了巨大破坏。川普说，最新消息指出，美国的中国病毒死亡率大约是全世界最低的，而且美国的死亡人数已大大减少，自大流行高峰以来下降了10倍。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亦正在强劲复苏。川普在另一推文中说，中国病毒引起的死亡人数下降了 39%， 同时美国的测试项目一直远远领先世界。他写道，为什么假新闻没有报道死亡人数下降？因为他们确实是假新闻。川普礼拜日曾经推文批评假新闻媒体，说他们应该对这个进行报道。此外，美国的新增就业亦创造了新的纪录。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戈特利布礼拜一表示，在很多州的疫情持续爆发之际，美国仍然面临病毒测试缺乏和无法将测试资源定向到疫情热点区域的问题。根据病毒追踪项目收集的数据，在全美范围内，病毒检测量已经从4月份的平均每日超过174,000例，增加到7月份的平均每日66,081例。戈特利布表示，虽然全国范围内的测试数量有所上升，但是在佛罗里达和德州等受灾较重的州，仍然不能够满足对更多测试的需求。关于美国医疗科技巨头 BD 公司研发的一项测试技术，FDA 表示已经批准了其紧急使用授权，这项测试可在15分钟内得出结果。戈特利布说，这样的测试对于提高测试数量至关重要。礼拜一，以大胆直言而著称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据传被中共警方从家中带走。许章润是国际知名法律学者，中共当局对他被带走这个消息实行严厉封锁。许章润教授的支持者通过海外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7月6号上午8点几，20多名警察包围许章润位于北京六环外的住处。10多个警察进入许章润的住所搜查，拿走电脑等财物，并带走了许章润。目前尚无具体消息。许章润自从2018年7月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后，曾经被警方软禁在家中多日。2019年3月，许章润被清华大学强制停课，并且被中共当局限制出境。英国近日表示，广版国安法明显地严重地违反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因此英国将会为大约300万香港居民提供最终获得英国公民身份的途径。中共大使刘晓明礼拜一宣称，英国的举动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就在同一日反驳了刘晓明的言论。拉布说，这个不是粗暴干涉内政， 这个是一个信任问题，全球很多国家都在问这个问题，中国有履行其国际义务吗？他还表示，中国是自由签署了保障香港人自由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近期针对中共的举动频繁，礼拜一，英国通讯管理局宣布，由于中共央视的海外分支 CGTN 强迫英国公民电视认罪，违反了公平原则和人私权，英国将考虑对其进行法律制裁，包括罚款和吊销执照。英国媒体7月4号报道讲，英国计划在6个月内停止在英国 5G 系统中安装华为技术，并且加速移除已经安装的华为设备。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晚间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用 TikTok 等中国社群媒体的应用软件。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不想抢在总统之前宣布，但这个正是我们考虑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和中共关系破裂的印度政府已经下令禁用 TikTok 和微信等58款中国应用程式。此前，多位国会议员对 TikTok 处理用户敏感资讯的方式提出国安疑虑，表示他们担心中共的法律要求国内公司必须支援以及和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情报单位合作。根据行动应用分析公司 Sensor Tower 数据显示，今年头三个月 TikTok 下载量已达3亿1500万次，是史上单一季度下载量最高的应用程式。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礼拜一发布的数据，在7月份的头5日，航空旅行的数量出现了大幅跃升。在7月4号的周末，由于有更多的旅客乘坐飞机，使得7月份头5日平均每日的航空旅客数量达到661,811人次，比5月份同期增长了 90% 以上，比4月份的同期增长了4倍多。但是和2019年同期相比，这一数据仍然下降了 72% 以上。目前航空公司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鼓励机票预订，例如如果客户在今年夏天因为疫情升温而改为明年旅行，这样就会对客户免收机票变更费。此外，在疫情期间，美国主要航空公司都要求旅客在飞行中戴上口罩，并拒绝不遵守这项规定的顾客登上飞机。白宫健康顾问福西博士礼拜一说，冠状病毒在佛罗里达州等地区重新爆发。目前美国感染冠状病毒的患者平均年龄比几个月前减少了大约15岁。福西还表示，目前的疫情是此前疫情的延伸，不是今年的第二波疫情。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佛罗里达州新冠病毒新患者的中位数年龄达到33岁的低点，而在3月和4月份，患者的中位数年龄分别是50几岁和60几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佛罗里达州的新病例数创下历史纪录。此外，根据礼拜日发布的7日移动平均值，23个州的住院治疗人数增加了 5% 或者更多。礼拜日，德州有8000几名住院患者，创下了德州的纪录。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礼拜一发布了关于外国留学生入境及入学的最新规定。 ICE 宣布，如果外国留学生就读的大学完全采取在线教学方式，这些留学生将不会被允许入境美国。 ICE 建议，如果外国留学生本人已经在美国，而学校的课程完全是在网上授课，他们可以转到另一间采取面对面方式授课的学校。如果大学采用在线课程和面对面课程混合的教学方式，持签证的外国学生必须在美国校园里面完成全部课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在学期内参加两门面对面和两门网络课程。另外，如果美国政府实施和疫情有关的旅行限制，不能够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前解除，这样来自中国、巴西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学生都可能无法持现有签证返回美国。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禁标语下架书刊，蓬佩奥批北京言论审查，广府索要用户数据，谷歌脸书推特暂拒要求，联邦法官下令关闭达科他输油管道，巴黎罗浮宫在关闭近四个月后重新开放， Amtrak 继续削减列车班次，亚特兰大市长染疫后惊魂未定，丈夫和一孩子亦确诊， FDA 说应避免使用超过12种洗手液，川普或重提终止和年底美者暂缓遣返项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广版国安法上路一个礼拜，中共迅速在香港成立国安公署，并宣布相关人士任命案。而新法上路没几日，前香港众志核心成员黄之锋、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陈淑庄等人的著作已经从香港公共图书馆下架。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晚间发表声明，指责中共对香港实施傲威仪式的审查，不断损毁香港自由。蓬佩奥说，压迫人民的国安法墨水还未干，相关当局就以傲威仪式的做法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驻港国安公署，将批评中共的书籍从图书馆下架，禁止政治口号，甚至要求学校实施言论审查。蓬佩奥说，到目前为止，香港是因为独立法治下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才得以繁荣兴盛，但是这个已经见不到。他表示，美方谴责北京反复违背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义务，对香港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再次展开攻势。中共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安法后，包括谷歌、推特和脸书在内的多家科技巨头，礼拜一宣布暂停处理香港当局对用户数据的请求。谷歌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表示，该法生效后，谷歌已暂停对来自香港当局任何新的数据要求的处理，我们将继续审查新法律的细节。据纽约时报报道，推特自7月1号起亦停止了对香港政府请求的处理。推特发言人在被 The Verge 电子邮件中写道，推特正在审查新的法律以评估其含义，并补充说新法律的很多术语含糊且没有明确定义。而脸书和旗下的信息服务 WhatsApp 礼拜日亦表示，他们将暂停接受香港政府和香港执法部门索取客户端信息的请求。此外，通讯应用 Telegram 亦声明暂时拒绝香港政府取用资料的请求。此外，通讯应用 Telegram 亦声明暂时拒绝香港政府取用资料的请求。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方法官博斯伯格礼拜一命令关闭达科他输油管道项目，直到进行更多的环境审查为止。达科他输油管道耗资$38亿，长达1172英里。管道建成后，将从北达科他州的巴肯叶岩盆地开采的原油运往美国中西部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这条地下管道横穿了密苏里河下方的密苏里河，而位于该地区的印第安保留区的居民担心管道泄漏污染河流，影响当地的饮用水，因此将管道项目告上法庭。博斯伯格法官在今年4月表示，根据联邦环境法，该管道已经运行了3年，仍然争议很大，与之前进行的环境评估相比，有必要进行更广泛的环境审查。巴黎罗浮宫在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而被关闭近16个星期后，在礼拜一重新对公众开放。罗浮宫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据博物馆馆长介绍，关门近4个月为罗浮宫带来的门票损失超过$450,000。他预计随着疫情带来的社交活动的新常态，未来几年的参观人数亦不如以往。罗浮宫今次开放后，参观者可以欣赏到其最著名的艺术品达芬奇的画作蒙娜丽莎及其大量的古董馆藏，但是馆内有1/3的展厅内难以保持社交距离，仍将继续关闭。在开放的展厅入面，参观者必须站在地板上划定的标记上，艺术作品亦都不允许拍照。 罗浮宫去年有960万游客参观，其中约 70% 是外国人。美国铁路公司 Amtrak 星期一削减了在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的班车，预计今年较晏时将有更多的削减。 Amtrak 的 Silver Star 和 Silver Meteor 线路不再每日运行，而分别在纽约和迈阿密之间每周运行三到四日。修改后的运营计划将包括九个工作日往返行程和六个周末往返行程。 Amtrak 表示其他 Keystone 线路的火车将只限在费城和哈里斯堡之间继续暂时运行。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 Amtrak 的每日乘客量暴跌，四月份下降了 96%。 Amtrak 获得了10亿美元的联邦救济基金以维持生计。亚特兰大市长海沙·兰斯·巴托姆斯星期一表示，在他和家人对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后，他仍然处于震惊状态，并被这一结果吓亲。他星期一告诉 CNN， 他不知道家人是怎样感染的。他表示他的另一个孩子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而另外两个仍然需要接受检查。在他测试结果出炉之前，巴托姆斯说他曾经和他的妈妈在一起，他的妈妈计划将再次接受测试。巴托姆斯表示，这个很可怕，因为我们做了所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现年50岁的艾莎·巴托姆斯是非裔民主党人，他被视为今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可能选定的副总统候选人之一。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日前警告，应避免使用该局列出的至少12种洗手液，因为它们可能含有甲醇，这种甲醇是通过皮肤吸收或食入时会产生有毒物质。目前部分厂家已经召回一些产品， FDA 建议其他厂家亦召回产品，因为产品中可能含有潜在的致命成分。而 FDA 最新提醒的这12款洗手液产品全部都是在墨西哥生产，这个亦是 FDA 第二次警告消费者不要使用某种洗手液。FDA 指出，现在洗手液产品在急剧增加，这些产品往往标示含有乙醇，但实际测试后发现其内含危险的甲醇。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总统预计将在这个礼拜重新提交文件，以终止奥巴马时期为年轻移民提供免于遣返保护的达卡计划。据国会三报指出，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最初计划在上个礼拜提出取消奥巴马时代的这项计划，但被推迟。白宫幕僚长梅多斯7月6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暗示，川普总统正准备在移民问题上采取行动，不过他没有提供具体细节。如果川普政府这个礼拜提交文件，终止同年底美者暂缓遣返达卡计划，可能会同墨西哥奥夫拉多尔总统的正式访问同时进行。而墨西哥是同年底美者暂缓遣返项目的大多数受益人来源国。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二发布2020年度言论自由年报，以危城下的自由为题，讲述新闻工作者面对不同层面的威胁等。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形容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到危急存亡之秋，从记者在冲突现场采访时被警方粗暴对待，例如被正面针对性施放胡椒喷雾，到港区国安法的来临，香港的自由空气越来越稀薄。他认为记者面对的威胁会越来越大，而很多从事多年新闻工作者都未曾试过遇到这么恶劣的环境。据记协调查显示，超过60.5%受访者曾经在示威活动采访期间遭到警察或者不同立场人士暴力对待。另外，记协就此收到的个案已经有55宗。而新闻自由指数，无论是公众人士或者新闻从业员的评分，都是过去7年以来新低，分别为41.9分及36.2分。杨建兴举例指， 有传媒已经忧虑未来是否仍然可以访问前港督彭定康，或者侦查警队高层僭建的新闻当中会不会涉及触犯港区国安法。他预计传媒的自我审查会越来越严重，而且港区国安法令人产生恐惧，整个言论空间将会萎缩。
这几天我自己都会听过有些人跟我讲，就说有些新闻工作者要找一些人去访问评论，可能都会有些人多了一些疑虑保留。那这个就会见到，就是除了说条文里面有一些条文是会直接可能会即系传媒中招之外，就是说整个言论自由嗰个环境是令到系产生咗恐惧，唔敢讲嘢。咁整个言论空间，我哋担心系会系萎缩嘅。
杨义兴仲话，港区国安法仍然不停加立，例如港府星期一刊宪国安法第43条嘅实施细则，当中可以要求删除网上有关危害国家安全嘅言论信息，亦都可以要求有关人士提交通讯资料等。杨建兴认为咁样会影响传媒采访对资料消息保密嘅要求。他补充，过去例如警方要进行搜查都需要搜查令，而市民亦都可以到法院进行司法复核，然而而家已经冇呢一个制衡。
咁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譬如话琴晚嘅一啲嘅实施细则，即係佢真係用嘅话，佢去要求你报馆，要求你个记者係協助调查，或者係截听你个电话，或者係要求你交出一啲相关嘅一啲，可能佢话某啲案件要求你交出一啲嘅资料。过去譬如话入屋搜查，或者係要传媒交出一啲新闻资料，都要去法院，嗰、那个就係一个制衡。而家系冇咗个制衡，咁记者仲有咩选择呢？我哋真系谂唔到吓。
对于港区国安法第9条话要对传媒管理，杨义兴就担心透过法例加强管理，但所谓管理其实喺大陆嚟讲即系控制。佢恐怕政府只系会以国安之名推出更多限制，例如官方记者证发牌制度等。同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会前见记者，被问到能不能够保证记者采访能够不受到港区国安法影响，林郑月娥未有作出承诺，反指如果媒体都能够百分百表示不会触犯港区国安法，他才能够作出同样的保证。
Well, if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r all reporters in Hong Kong,
如果外国记者协会或者其他在香港的记者能够给我百分百保证不会违反港区国安法，这样我都会这样做。杨义兴批评这个讲法，认为政府的目的只是希望令人感到害怕。另外他又提到，不排除港府会针对某部分高危的新闻机构进行大搜捕。在记协的年报中，记协呼吁人大撤销港区国安法。政府就反修例运动以来警员对阻挠记者采访和使用暴力的情况进行独立调查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海欣报道。
港区国安法第43条规定，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时候可以采取的各种措施。香港国安委成立之后，星期一举行首次会议，会上制定了使用第43条所规定措施的相关实施细则，星期一刊宪同在星期二生效。细则列明警方可以采取的7项执法措施，其中较受注目的是警方可以在合理怀疑之下要求发布人士或者网络服务商等移除危害国安信息，警方在必要情况的时候可以在特首批准之下截取通讯，无需好像其他案件那样要法官批准。在特殊情况之下，助理处长级以上警务人员可以授权无手令之下进入有关地方搜证等。香港学者及社会各界批评港区国安法立法以至制定实施细则都没有经过民间充分咨询，是偏离立法程序，无限扩大执法部门的权力。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回应指，列明细则是为了保障人权，并非扩大权力。
如果我们不写这些实施细则，这些权力和措施差不多要说是绝对的了。
但是正正由于我们觉得是应该按住在国安法的第四条的总则里面，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去保障和尊重人权，所以我们就制定了这一套的实施的细则，就住在四十三条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措施里面，每一项措施的应用我们都有清楚的细则，在什么情形之下可以用，是要满足了什么条件才可以用，甚至是由哪一个来到批准才可以用，这个都是同样是令到我们更加可以令保障到人权，市民也都可以安心。
香港人权监察发言人叶欢游对本台指，从未见过一条全国性法律在香港有实施细则，国安委的制定工作秘密，亦不能够司法复核国安委的决定，法例至今仍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认为林郑月娥的讲法毫无根据。
他是即叫做在香港出世，但是他会不会都是可以给人大常委有个解释权的呢？这个也都是不知道。所以即林郑他说是保障了人权呢，我完全见不到他这样讲的根据在哪里。本身的国安法已经是违反人权，这个执行细节都是用来违反人权，林郑他说什么都是他继续是跟香港人讲的大话。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星期二在电台节目表示，国安立法和执法细节都没有咨询立法会和法律界，质疑香港是否仲有法治。他指执法细则所指的合理怀疑标准宽松，司法系统无法把关，而且细则亦都强行将窃听行动的审批者由法官变成特首，并且不被法庭或者独立第三者监察，做法非常有问题，形容是特区政府和中央要全面控制和监督香港。民权观察发言人黄浩然在港台节目表示，政府制定港区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质疑令政府的权力变成无限大，警方权力亦都进一步扩大，情况令人担心，期望政府立法或者执法的时候要尊重人权。另外，英国外相南通文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宣布，就侵犯人权问题对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北韩和缅甸的四十九个人士或组织实施经济制裁，但当中未有包括涉及打压新疆和香港人权的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保守党议员施展安在会上敦促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蓝通文表示，今次只是首轮制裁名单，正准备新一轮的名单，不排除会包括林郑月娥的可能性。他强调，港区国安法只是刚刚公布和实施，英国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决定。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星期一举行网上中外记者会，批评英国政府一直就香港事务发表不负责任言论，对于英国向香港的英国国民护照持有人提供入籍途径，刘晓明说这个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峰报道。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条施行细则已经是周一公布，其中授权港警可要求外国或者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缴交涉港活动资料。国民党希望蔡英文能够澄清台方是否需要配合。蔡英文回应表示，每一个重要或者主要政党都应该有能力来判断港版国安法的内容有哪些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也一样会随时来紧盯的这个国安法，港版的国安法的施行那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国民，对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组织发出警讯或者是指引让他们不要因为这个港版的国安法的实施而受到伤害那如果这个港版的国安法的实施对我们的国家造成伤害的时候，或者有不合理的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反制措施。
蔡英文呼吁台湾各政党一起面对港版国安法对台湾造成的伤害。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今次北京为香港制定的国安恶法，使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不但背弃了对港人的承诺，同时所立的法律竟然管到全世界各地，管到所有的人民，甚至要管台湾。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不会帮中国来做他的帮凶，我们会保护国人的安全。同时也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我们一直坚持主权，坚持安全是多么的重要。也希望国人同胞大家看到，唯有台湾有主权才有安全，唯有国人同胞团结一心才能保护自己。
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发表声明指，针对港府公布的港版国安法第43条施行细则，以及中共企图改变香港现况，阻住国际社会同香港的交流，台湾表达强烈不满和谴责。
我方已多次的声明，我们关心香港情势，但从未介入。我驻港机构更是经过双方换文同意，提供民间交流服务的机构。长年以来，我驻港机构亦未逾越分际，香港方面应依双方协议保障我驻港机构不受任何的政治干扰，相关方面切勿无限上纲、轻举妄动，破坏台港及两岸关系。
前总统马英九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应该尊重香港现有制度，落实22年前中共承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的承诺，香港各界亦应维持法治精神。针对港版国安法施行细则，要求台湾政治性组织配合，就涉港活动提供资料，否则面临刑事责任和罚款。国民党发言人洪于善表示，台湾没有任何义务以及需求配合香港政府进行政治征伐，而且这项规定会使台港交流继续陷入僵局。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表示，中国透过港版国安法压迫香港的同时，亦在刺探台湾的底线，意图制造寒蝉效应。政府应该向世界宣示，台湾不会接受这种侵犯主权的荒谬法规，同时亦要向民众说明可能会产生的人身自由和威胁，政府会有哪些防范措施。面对中共远土深掘，政府必须要有更强的反击作为，不要再放任中国为所欲为。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中国政治文化的大一统传统和普世价值最重大的冲突就是反地方自治。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法治和民主都是可以接受的普世价值，但地方自治不是。因为对中国来说，地方自治意味着动乱和分裂，意味着国将不国。在这个基础上面去谈法治和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呢？不理解中国人的这种主流思维方式，其实就很难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和苦难，也都没可能理解21世纪中国和其他文明的冲突。香港和台湾为此提供了最新也都最重大的支持。对于很多香港人和台湾人来说，尤其是年轻一代，认同一个中国根本就不是问题，但他们不希望中共以国家统一为由来到去剥夺自己的自由，剥夺地方自治，剥夺地方自治基础上面的法治和民主。但习近平认为，他如果接受这种自由高于国家统一的价值，就意味着自己要垮台。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习近平的基本策略就是利用中国人的大一统思维绑架中国，绑架香港和台湾的自由。不能够不承认的是，习近平的策略获得了相当的成功。重要原因就是有太多中国人真诚相信，承认香港和台湾人民的自治权利将会危及中国统一，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地方自治一定会导致国家分裂的吗？这个是中国实现法治和民主走向真正的自由回避不到的认知问题。海内外有不少自由主义的华人、知识人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他们告诉中国民众知，没有地方自治的法治和民主是完全可能的。在我看来，这一种误导不单止没有能够帮助中国法治和民主的进步，反而被中共所利用。不自治，无自由，这些是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都能够明白的道理。道理何在呢？因为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道德都是源于自治。尽管传统的自治和现代自治的形式不同，但没有自治就必然导致道德资源的匮乏，导致社会溃败，这个是恒古不变的真理。地方自治虽然没可能避免增加国家分裂的风险，但今日的国家分裂可以和离婚一样，并不一定意味着毁灭性的灾难，而同当事人能不能够理智对待有直接关系。对很多中国人来讲，最不易理解或者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坚持偏护齐民的大一统，不单止一定会导致国家分裂，而且一定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个其实是今日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困境背后最重大的文化原因。这次中国成为全球瘟疫的发源地，并非中共有意而为，但就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败坏有直接相关。这里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大陆深陷改革改不动、革命革不成的困境，亦都是因为中共已经将偏护齐民升级为奥威尔式的恐怖社会。这次自由世界对中共终止香港自治采取空前一致的强硬态度，就是因为中国病毒不单止令到他们亲眼看到，而且亲身感受到中国的大一统文化对他们亦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和威胁。中国能不能够找到一条地方较少的地方自治之路呢？二十世纪中国给出的答案是没可能。是这样，二十一世纪呢？我相信没有自由世界的支持，完全靠中国人自己非常之难。毕竟大一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对此洋人亦都非常清楚，若果中国人自己不觉悟，外国人就好难帮得上忙。我相信这样就是为什么自由世界决心对台湾和香港的自由中国人支持到底的重要原因。没有香港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人，就不会有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不难想象，理解自治的台湾和香港人将会推动大陆的地方自治扮演没办法替代的角色。这个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
只不过是一年之前呢，香港特区政府就不断宣传说必须尽快通过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借在台湾杀人的陈同佳为藉口，就要堵塞这个法律漏洞。例如特首林郑月娥就说要确保香港是不会成为逃犯天堂这样说。当时大家就已经质疑了，只是因为中国和台湾又怎样成为逃犯天堂呢？香港能够和美英加拿大等民主自由国家保持引渡的协议的时候呢，证据早已说明当初香港故意是不同中国大陆有引渡，就是为了维持香港制度的可信性，就是为了大家相信香港人不会被引渡到中国的安排。之但是一年后的今日呢，当中共在香港绕过立法会直接颁布所谓港版国安法之后呢，原本送中就直接变中，在中国大陆无法无天任意滥用法律程序，任意胡乱解释以及滥捕人民的做法，成为了在香港对港人切切实实的威胁。亦因此呢，加拿大就率先宣布 暂停执行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并同时禁止输出敏感军事用品到香港。而香港的回应就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就说加拿大政府政治凌驾法治。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就声称这个是对香港法治造成很大的打击。就在加拿大只是暂停之际，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执政的保守党里面的对华强硬派，例如前保守党党魁施志安，就已经提交了两条修订条例给下议院，要求废止前宗主国英国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亦因此郑若骅口中的好大打击，林郑月娥口中的逃犯天堂，岂不是越来越成为了现实？为了众多逃犯的受害人家属，为什么香港人要坚持成为逃犯天堂呢？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要成为国际逃犯中心吗？当初为了一个香港人在台湾杀了另一个香港人，港共说要引渡陈同佳到台湾，坚拒任何的港人港审，拒绝香港人审理他们口中中国一部分的台湾的杀人案件，坚拒修订其他的法律方式，例如修订境外犯罪酷杀人或者港人境外受害酷杀人，说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取，会破坏香港的刑事法律的基础。之但是一年之后，中共就再次向香港人示范了所谓的中国逻辑，就永远是不需要逻辑的。以港版国安法第38条为例，非香港人非中国人在香港境外都一样可以触犯这个港版国安法。说好的反对审理境外犯法的原则呢？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呢，如果陈同佳不是杀人而是举香港独立的旗帜，那么香港的法院就可以审理。又或者陈同佳是一面举着香港独立的旗帜来杀人呢，那样一如最近的电单车撞人案呢，香港法院呢又可以审理了。请问林郑月娥如今对死者潘晓颖的父母有什么要讲呢？林郑月娥不是说潘晓颖的父亲很悲痛吗？大公报不是说哎呀这个父亲节一座焦躁的城市，一位伤心的父亲吗？林郑月娥口中的不忍心不帮，利用过死者亲属的悲痛之后就用完即弃了吗？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毁人不倦》上。三、被洗脑的人攻击传统文化。中共建政后，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破四旧、打窄墙，将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用风之收一笔抹杀。众多辉耀响5000年中华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被中共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进行歪批，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屠杀精英造成了文化的大断层，几代人经过中共的无神论和党文化灌输，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80年代后，中共改换手法，从暴力毁坏转向变相诋毁，手法变得隐晦，让人难以觉察，防不胜防。中共及其文人将古人矮化、丑化、粗鄙化，用来反衬中共的伪刚正，或者为今日的丑恶现象找出历史依据。按照中共的解读，《三国演义》宣扬愚忠，《西游记》是封建迷信，《水浒传》和《红楼梦》讲的都是阶级斗争，对其表现的深刻的伦理道德、修炼文化、天命论、轮回观却避而不谈。《 中共处心积虑的让人将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文化的某些所谓糟粕上，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太监、小脚、三妻四妾、宫廷斗争，被洗过脑的文人直接骂皇帝祖宗，用专制主义、封建社会八个字将传统文化一笔勾销。他们从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搜罗出几个昏君、叛乱、冤狱的例子，为共产党的阶级史观做注脚。人性中善恶同在，古代文化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糟粕，但他们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亦没有形成普遍的文化现象，但中共却有意识地将古代社会中某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讲成传统文化的主体，并加以攻击。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反思中，有人将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认识本身就中了邪灵的圈套，其实中共才是造成和放大这些缺点的罪魁祸首。中国人并非先天不足，充满劣根性，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上，神的子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中国是令举世仰慕的礼仪之邦。现代中国人行为上的痴点是背离了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结果，而中共散国后有意强化那些缺点，无限放大人的魔性，更使中国人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在共产党和中国文化造成抗古未有的劫难之后，回归传统是中华民族复兴、社会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共对祖宗、对传统几十年如一日的恶毒咒骂，使几代人都对传统一无所知，充满敌意，于是这一条希望之路亦被堵死了。二、强力洗脑、颠倒善恶。共产党将洗脑称作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必定伴随强制手段，使人无法主动逃脱，同时还借助各种残忍的精神折磨，强制使人就范。对于中共政权来讲，各种洗脑手段是让人认同接受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亦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本质上是邪灵对于每个个体生命进行心灵摧残，系统败坏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价值理念。一、以革命冒充天命。中国人传统上以天命衡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当君王失德，背离敬天法祖、为政以德、仁政爱民的君王之道，天命就会更改，发生改朝换代。以天命思想来衡量，共产党恰恰是逆天，既不敬天法祖，又不施仁政，其政权不合法。中共要夺取政权，要标榜其善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将传统思想从人心中抹去，灌输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将马克思那套似是而非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当作真理，将中国历史强行套入其中。他据此声称，通过阶级斗争带领中国走入共产主义乃历史发展的必然，标榜自己善政的合法性，同时还要将所谓共产主义抬高为人类的神圣事业，将自己标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本质是要替代传统天命思想。二、党定道德，以恶为善。道德来源于神，神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亦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从来不该是人来定的，亦不会随着人的权势而变。中共在定道德的时候，就是在夺取神位。正因为中共规定道德，所以中共可以将自己做出来的一切坏事都讲成是道德的，才敢宣称自己永远正确。而中共规定的道德标准是可以随着他的需要而随时变化的。传统的中国人无论有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都将天理良心当作普世价值。中共思想改造首先要灭掉的就是天理良心，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不承认超越阶级的道德。 共产党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是以阶级立场划分的。传统中国人认为两袖清风的官是好官，按照共产党的世界观，反动阶级的官越清廉越是维护反动统治，越是帮反动阶级麻痹劳动人民，反而更坏。再如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见到别人生命遇到危险时挺身相助为义行，而共产党则认为人道主义前面要加一个定语，革命的只能对同志如此，对反动阶级越残忍越讲明阶级立场分明。这样一来，只要挂住革命、进步、社会主义等招牌的，无论如何邪恶，无论怎样违背人的基本良知，皆成了符合历史潮流，绝对正确。凡是贴上封建、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等标签的一切行为、思想，无论在传统思想中怎样高尚，亦自动成为错的、反动的。这样就彻底颠倒了善恶标准。虽然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标签的名称不同，如有时叫攻击党的领导人、颠覆国家政权、宣扬迷信、反科学、分裂祖国等等，只需宣称党是神圣事业的历史选择，则一切挑战都是批判打倒的对象。这种价值判断是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这种世界观当然不会被中国人自然的接受。列宁亦认为，即使无产阶级亦不能够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不但要同无产阶级灌输，更要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行思想改造。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政治运动，或者为了杀人立威、破坏信仰和文化，或者为了权力斗争、铲除异己，但无不以革命的名义行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衡量打击或拉拢的对象。这些运动的首要后果，除了屠戮生命之外，就是强迫放弃人心中原有的传统价值，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下重建一套反道德的价值观。因为中共造成的残酷现实让人认识到传统价值和现实格格不入，若果不放弃则处处碰壁，动辄惹来杀生之祸。即使不是被直接批判打击的对象，人们亦谨慎地将传统道德观念深深埋起来，不敢去想，不敢去碰，生怕不小心在言语行为中流露出来。道德观念、天理良心是用来指导行为的，是神给人的衡量行为的准则。这种深藏脑后的价值观已经丧失其作用，虽未完全泯灭，实际上形同死亡。这个实际上亦就达到了邪灵毁人之目的。三、杀人不见血的思想改造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所谓思想改造运动，比如批武训转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批梁漱溟、批俞平伯、胡适、反胡风、反右等等。在这个之前的延安整风，以及在这个之后的文革，亦都是大规模思想改造，而整风和文革伴随着肉体杀戮。1950年代和这些思想运动同时并进的，亦有血腥的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等，若被视为态度不老实或者抗拒改造，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中共思想改造必定伴随暴力和强制，暴力是为了造成心理恐惧，强制手段是避免受害人逃离改造的环境。当我们回顾那些曾经独立不已的灵魂在历次运动中挣扎，乃至最终顺服或被剿灭的过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遭受肉体暴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残亦绝不逊于拳脚。亲身经历了中共用来洗脑的革命大学的人总结到，中共的思想改造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或化学的变化。我们组入边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像用铁钩涂蛇洞，涂得血肉淋漓的。据作家沈从文的记载， 所有学生都被逼得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数学家华罗庚在批斗会上有口难辩，于是选择了自杀，由于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四，人伦浩劫，全民遭殃。文革期间，惨不忍睹的暴力杀戮造成和平时期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然而文革间接屠戮的灵魂却更多，遗祸之列甚于斯大林的大屠杀。文革的特点是全民参与，人人批斗或挨斗。斯大林在前苏联的屠杀中将人杀死，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劳累折磨死，并不热衷于思想上的摧残。而中共在文革中杀人手段残忍，毫不逊于斯大林，受害者规模更甚。虽然每次抽斗的对象是一部分人，然而真正受害的却包括全体民众。参与批斗折磨的并不是秘密警察刽子手，而是被抽斗者的同事、同窗、下级、学生、朋友、街坊邻居。不参与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属于立场不稳，马上面临同样的命运。各种凌辱、酷刑、残杀并不是发生在与社会隔绝的古拉格集中营，惨剧随时发生在人们日常熟悉的生活空间，校园中、课堂上、厂房内、居委会各单位自设的牛棚、同事之间、邻居之间、同学、师生、亲友之间，乃至兄弟姊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讲明立场坚定。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日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将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读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亦疯了。这种全民参与、人人批斗的运动，将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中国人心中扫除殆尽，使传统社会价值完全崩溃。这种揭批形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人们竞相通过各种激进的办法向中共表忠心，越是在叛逆人伦道德的问题上跟中共一致，并将其视为道德，就越是社会潮流所在。因此这个不仅背离传统文化的价值，亦在社会上形成了党文化的墙。若果人人在镇压地主、反右、反革命，或者是今日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越过道德底线而违心表态，揭批毫不了解的陌生人，甚至可以揭批亲人、朋友。如果今日的人们可以用不参与政治作为借口，而心安理得的漠视对同胞的摧残、虐杀，这样出于同样的自我保护心理，人们亦可以理所当然的为官歹徒行凶而无动于衷，人们亦可以在商战中以虞我诈、走门路、拉关系，以至于为了先富起来而宰赎、制造贩卖各种伪劣商品，乃至毒酒、毒米、毒奶粉。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